Peace Consort 王昭君，昭君出塞。在中国历代王朝2000多年的时间里，每一位皇帝在登基时都取一个年号，而多数的皇帝在其统治期间还数次更换年号。年号寓意吉祥，代表着皇帝的志向和期望。公元前33年，汉元帝在其统治的16年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将年号更换为靖宁，即边境安宁。同年，汉元帝在42岁时驾崩，不过他确实看到了边境的安宁。然而这一功劳应当归功于名叫王昭君的女英雄。汉朝在公元前2020年建立时，皇帝面对的一个很大挑战是如何应对北方边境上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称为匈奴。边境冲突不断，对日益强大的汉王朝是一种威胁。历代皇帝都采取外交和军事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加以应对。这种情形持续到公元前51年，当时匈奴联盟的内部纷争将其分裂为5个领地，由各自的单于统治。呼韩邪单于紧靠中国边境，而在他北边的哥哥郅支单于更加强悍，对呼韩邪造成了威胁。呼韩邪决定向之前的敌人汉朝廷寻求庇护。汉朝皇帝意识到这不但是与这支匈奴取得和解的机会，而且可以借机扩大匈奴两兄弟之间的隔阂。因此皇帝将来访的呼韩邪代为上宾，并赠送了厚礼。呼韩邪在汉朝都城长安逗留了1个月之后，皇帝派10000大军护送他返回领地，并赠送了大批粮食给呼韩邪的百姓。同年，名叫王昭君的女孩出生在长江北岸一个村子里的大户人家。她从小受音乐艺术的熏陶，成长为一名优雅的女子。昭君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乡邻里人人皆知的美女了。公元前36年，昭君被选为了皇帝后宫的宫女。3年后，即公元前33年，匈奴首领呼韩邪为了加强与汉朝廷的结盟，再次来到了长安。这次他提出了希望与汉朝和亲的愿望，即请求汉元帝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这样一来他就是皇帝的女婿了。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远嫁到外国，于是就从后宫的宫女当中随便挑选一位，并册封为公主，再嫁给呼韩邪。这位被选中的宫女便是王昭君。到了大婚的日子，汉元帝才惊讶地发现昭君原来是个绝色佳人。呼韩邪尽管知道嫁给他的并不是真正的公主，但对皇帝的选择万分满意。皇帝立刻感到后悔了，但要收回对呼韩邪的承诺已经太迟了。大婚之前，皇帝其实根本没见过昭君。那个年代，皇帝派人到各地去挑选美女，成为后宫的宫女。多数宫女就在后宫过着舒适又无聊的生活来度过余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幸运儿会被皇帝选中成为皇后或妃子，而皇帝通常是看宫廷画师的画像来做选择。因此宫廷画师总是趾高气扬，向宫女们索取贿赂，让他们在画像上看起来很漂亮。昭君是个自尊又有道德修养的女子，所以拒绝贿赂宫廷画师， 于是画师把昭君画得相貌平平，而且还在他的眼睛下面画了一颗黑痣，看上去不太吉利，这样就保证他永远不会得到皇帝的恩宠了。昭君跟着呼韩爷离开长安之后，皇帝下令彻查为何他从未注意到这位绝色佳人。真相大白之后，那个可恶的宫廷画师就被处决了。汉元帝后悔莫及，但这多半应该归咎于他自己。他没有亲自过目候选人，而是派手下到后宫挑选一位毛遂自荐的宫女。除了王昭君，没有一个宫女愿意嫁给匈奴首领，移居到遥远又艰苦的地方。昭君看到一些年长的宫女在后宫这个金丝牢笼里渐渐老去，很害怕这就是她自己的未来。对她来说，自愿成为和妃是她挣脱枷锁、逃离无聊与孤独深渊的途径。她没想到自己的牺牲将为大汉王朝与昔日的宿敌换来亲善与和平，因而成为中国人民永远敬佩的民族英雄。昭君移居到匈奴之后，尽管在那里受到厚待，但还是非常想念家乡。两年后，呼韩爷去世了，昭君当时希望返回长安，但最终还是按照匈奴的习俗嫁给了下一位首领，即呼韩爷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子，也就是昭君的继子。昭君的第二任丈夫在九年后也去世了，他的兄弟随后继位。这一次昭君没有再嫁，一直守寡到公元前15年去世，享年36岁。他与两任丈夫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成为了汉王朝与匈奴团结的象征。时至今日，人们因为昭君给汉王朝和匈奴带来了半个世纪和平稳定而纪念他。今天位于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的昭君墓仍然是一个旅游胜地。